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和主耶稣吃这顿饭，是吧？
跟主吃饭好像都有点情况的呢。
跟主耶稣住在一起是很麻烦的。
讲话听不懂。
哎，我每次跟我太太闹别扭都是这样子。这里说耶稣见啊，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我跟我太太过日子是，我太太见不知道什么什么事情，而且呢就是比喻都不用啊，就对我说我就得听，是吧？
是手心手背。
耶稣这时候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哎，这个底下这事情算比喻吗？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这唯一的区别就是不是婚姻的宴席，这是从法利赛人手里请他吃饭。
这件吃饭的事情比喻将来有个婚宴，是吧？
嘿，那谁听得懂啊？你这么讲直接就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坐在首位上，这唯一的不同就是赴婚宴跟不赴婚宴嘛。
嗯，
对吧？不要坐在首位上，因为这些客人在拣选首位，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咱们先讲讲这吧，这从何说起啊？你觉得当时听的人听见了以后，他能够明白什么？他不能够明白什么？
说完了他就想，我们中间谁最大了？
好、哦，不错，
对
吧？
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吃饭，那谁最大？那首领最大，这个第一节说的，
既然说是拣选首位，就是表示虽然把耶稣请来，并没有把耶稣摆在首位上，对不对？
嗯，应该是吧。
哦，要不然怎么会？
耶稣还带着12个门徒，难道他们坐前面？肯定
哦，
说不定就坐对面，首领对面。
哎，这耶稣也真是的，要是我呢，就不讲话嘛？怎么这话讲起来多难听啊？
是啊，主人听见了。不，他也就知道这个主人就本来找他就没安好心，是吧？
没安。对对，
我是法利赛人的首领啊，今天呢商量请你们吃饭，是吧？
嗯，
还要羞辱他，要找个水鼓的人来摆在家门口，
坐在家对面。
显然他本来想是要，可能就是借着这个事情要定罪啊，抓把柄啊，羞辱他。
嗯，
他得颜色看看呢、
啊。不过我想你这么一说倒是真的，这个水鼓的人呐、啊。坐在耶稣对边，耶稣结果打了个胜仗，不但把这个人治好了，还把这个驴啊牛啊安息日掉在井里的事情一说，这些法利赛人都不能对答这话。不能对答这话呢怎么办呢？
不能对答吃，
还没吃呢，因为这个人一走肯定是有点乱哄哄，对吧？那大家就只有顾左右而言他了，
围着这个水谷的人啊、哦，那个水谷人走了，走了就在坐呗。
对呀、啊，本来大家找的位置可能都是看好戏的位置。
对，
现在耶稣把这个台面一搅乱了，哎，那大家就怎么样啊？
吃饭的，
找座位坐呗，换位置啦。没想到耶稣不放过他们，趁胜追击。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 那这时候法利赛人的首领显然没有出来安排座位，
是可能人太多了，
而且他自己面子有点挂不住，他也许稍微避一避风头，
他可能也在琢磨着不能坐他嘛，正在想忘记排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说是拣选首位，很可能大家都不要坐耶稣的对面。这耶稣讲起话来太厉害了，这个比你尊贵的客，他的意思好像说今天有比你们更尊贵的客。
我觉得呢，这个法利赛人不是穿戴整齐的、啊、门徒啊耶稣啊穿的肯定是衣衫褴褛嘛，你就好比说现在啊大户人家吃饭来了几个民工啊打工仔，这肯定是心理上啊就有点看不上，
这些家里的人讲话又土，好像这个北京人中间坐了几个浙江人一样，也不行，不能这么讲，坐了几个广东人可以吧，做几个台胞。
嗯，
哎，我们现在画画总是喜欢把耶稣画成身穿白衣，对不对？长得比门徒都好看，
复活的主了。
对，实际上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他的打扮可能跟这些加利利的人都差不多的。
是啊，
我相信他讲话很可能有点像这种浙江口音之类的，
也有口音。嗯，
对啊，这个讲谢谢都不讲谢谢，讲下下，是不是？
下下。
耶稣这个话讲完。哦，他们应该晓得了，这个要么是耶稣神经不正常，要么耶稣在讲另外一件事情，
婚姻的意思。
如果他们仔细听，他们应该可以慢慢的能够回味出来，我们现在这个宴席不叫婚姻的宴席，我们这个宴席原来就是我们的首领设计好了跟主耶稣捣蛋的宴席，但是偏偏主耶稣借着这个宴席呢、嗯、要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叫做婚姻的宴席。
哎，参加过婚礼的，嗯，
这个婚姻的宴席里边，首位是谁做啊？
首位啊，
哎，这个是有讲究的啦，对不对？
爸妈
了，更尊贵的客人，这是谁呀、啊？
更尊贵的，嗯，说吃饭的时候是吧？
哎，这是婚姻的宴席啊，对啊，吃饭的时候，喝喜酒的时候，你们这个首位怎么摆的？
哎，一般嘛，说请来的。
你结婚的时候摆了宴席了没有？
有个老弟兄请我们吃饭。
哦，有老弟兄请你们吃饭 ，OK。
我们也没排座位，我们大家就一起吃。证婚的吗？
代表你父亲是吧？嗯，所以他这个让座给这一位吧，那这一位是谁是谜？
嗯，
这一位不是你，不是任何一个法利赛人首领所请来的客人，不是他们那一档的，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可是他没讲完呢。他有一个反过来的教导，说那既然如此，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那末位上。
嗯，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这个就是老钟嘛，对不对？
嗯，
朋友请上座。
我们一般都比较低调，
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哎呦，这
考试就说哎呀我不会呀、啊、一考我第一名。经常出现这样的人。
哎，这种光彩是好光彩吗？
就看用在什么地方上。有些
就是啊，主耶稣怎么这样讲？因为你看底下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
嗯，
这就是对法利赛人的首领说了，对不对？前面十一节以前是对这些选择守卫的宾客讲的，所以十一节以前跟十二节以后应该是分开来的。十一节以前这一段去婚姻的宴席，他也解释了。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
升
为
高。
升为高，这个就是一个句点了。
嗯，
所以说这段话基本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当时法利赛人没听懂，可以我们不能听不懂啊。
自省啊，
他们一定不知道那个婚姻的宴席是什么。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婚姻的宴席是什么？
将来羔羊的婚宴了。
哦，
启示录里面的那个。
对了，我们都是被请去赴羔羊婚宴的人，那被请去的时候要坐在末位上。这里说的话很有意思哦，第十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我们被请了，但是还没有去坐。
嗯，
那现在跟我们讲，就是到时候要你记得去选个小位置呢，还是怎么样？
是要自卑啊？
怎么样叫做自卑？什么叫做自卑？这是显然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好像主耶稣看见那些人在那些法利赛人在那边拣选座位一样的，你现在怎么选跟将来怎么选有没有关系呢？我可不可以这样，我现在还没有去羔羊婚宴的时候我都选首位啊，我到时候记得很清楚，上去一定要 选个末位，是这意思吗？
你现在就是选去选末位。
但是你现在为什么会选末位？
选末位啊，你越是认识自己的话，就越觉得自己不配。
哎，要自己怎么看自己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在讲积淀啊，讲积淀的时候正在讲这个他所遭遇到的一个形象危机啊。一个做工的人，尤其是你在弟兄姐妹中间，你今天在弟兄姐妹中间是什么存心，你将来在天上就是什么存心。你今天如果不知道一直去选择那个末位的话了，你醒来的时候，你看很可能发现呢，哎，我怎么把自己摆在主位上了？我们见主之前，我们在地上服侍的时候，就应当一直把自己当成是最微小最卑微的。这个教说是主耶稣这段比喻的主要意义，应当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看对呢？有哪一些是错的看法呢？
错的看法，
嗯，
比如这方面是专家啦，老资历啦，年数多了，年纪大了，都有可能成为做守卫的一个理所当然。
圣经上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教导有关于我们怎么看自己？
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看合乎中道。
那我看的是很合乎中道，我是比别人强，怎么办？
嗯，
还有没有一些？
你说罗马书怎么看自己啊？
前不久才讲过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呐、啊，我们这个悟性啊，你要怎么让它根基稳固呢？就是用圣经的话不断的去洗刷它。照着神怎么想你怎么想，神怎么说你怎么说啊？圣经上保罗说什么你照着他想一遍。自己看自己也是一样的，其实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要我们自己看自己的建议。我们不妨呢找一点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比如说罗马书，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那再往后呢，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个就是在讲到什么？讲到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啊。这跟你讨论没用，你这从小就是在传道人家庭里面长大的啊，
没有这个麻烦。我也在想，我小孩长大了，他就可能没这样想嘛，从小就要。跟着我们祷告啊，唱诗啊。
是像我自己我知道很清楚啊，因为这个话你在读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在说你从前。从前你说我知道不知道神，其实是知道神。
所以说也很容易就落到另外一种情况里面，自认为是已经进去了，
嗯，
就轻看这份恩典啊什么的。
没关系，有足够的话，你看像你们这种或者像我的孩子一样，另外还有话给他们。不急啊，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这些话我们现在不要光是传福音用，说别人用，回想一下自己，好好的去回想一下从前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啊？从前我们是不是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那这个话其实对你们来说也是对的，因为你知道的神比我们知道的神在不信主的时候小时候知道的更多。可是你有没有更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又不见得吧，就是
好远呢，差远呢，
好远呢。
荣耀他根本就提不上来，只能说尽本分啊。有点刻骨己心，有些不该做的呢不做，这样觉得呢就比别人有益了。
底下你不但要荣耀他，还要感谢他啊！像我现在养我这个孩子，你看看什么都替他预备好好的，你替他预备的越多，他就越是不足，他是越是会挑那个没替他预备好或者他觉得不够好的，对吧？连他个子不高他都可以不高兴，连他要出门结果下雨了他都可以发脾气，你看看天下有这样的孩子吗？
反倒是缺乏的时候他没得想了，你知道吗？
对呀、从小替他们弄得好好的啊，那知道不知道神知道神。我每次跟他讲，你这个下雨天你发脾气啊，就是在跟上帝发脾气了，对不对？这个不是跟你爹发脾气了，这可要不得的。 这种事做多了之后呢，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哎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回去看的东西啊。
嗯，
你要传道可以，你最好不要带从前的味道，不要再把从前东西拿出来讲，因为那是叫做什么虚妄的思念。
嗯，
那是无知的心昏暗了。这两个东西没有交集的，你不能够延续下去，不能够把你的风格再延续下去。从前如果是搞哲学的，那我至少应该啊，先到亚拉伯的旷野去一下，把这些东西都给他忘得干干净净。
嗯
啊，再好好的服侍。因为为什么你会在这件事情上不敏感，那别人一下就能够闻出你的味道来，就是因为你没有去想一想，我从前所认为的那些的说法，那些的观点，那些了不起的名句子啊，实际上都是什么、虚妄的思念。
什么埃及所学的知识学问都要在米甸旷野给忘了。
摩西是很清楚的，神呼召他说，他说他是拙口笨舌的人了、对于他的从前你就挖不出来了。他这个埃及王子从前，尽管圣经会说他学了一切的埃及的知识学问，可是你在遇见他的时候、你就一点味道都闻不出来。
嗯，
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足够长时间的去反省，明白你从前的一切是虚妄的。今天如果有人把你从前的东西拿给你看，哎，你还没信主的时候，你看，哎呀，你文笔很好啊，你写的东西写的不错、你一看你应该会不好意思。
我发现啊，什么味道会出来哈、我的心态里面会不会觉得，哦，我是个大学生呢、这些长辈们你看文化水平不高，是不是懂得比他多啊？这个也是相当危险。
那当然了，这个就成为什么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对、看他们身上其实有很多行为啊，
对，
就是说非常令你感动，你知道吗？他们的爱心啊是那么的单纯。他们对提起主啊那种荣耀啊感谢啊、真的像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里面那个什么亚拿，是不是？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什么啦，你一旦受了这种所谓的高等教育啊，那种教会老姐妹的那个真诚啊，那个热心的那个祷告，你再也学不会了，我跟你讲。
是啊，
你就是不如他们，可是我们还自以为聪明。这个实际上就和主耶稣讲的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至少要把什么是高的，什么是低的，什么是卑微的，什么是尊贵的，在神面前怎么看啊，要弄清楚。所以保罗才会说常常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无论遇见什么样的弟兄姐妹，你得看出他比你强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还有希望。你要是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有足够的逗留，足够的默想，那我们受的这些教育，这不知不觉你一定把自己摆在首位上。
对啊，反而害自己，
很麻烦的。
求主给我们一颗敏感的心。
从前我以为有益的，现今为了基督的缘故都看作是有损的，并且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个还是一个不可以少的一个过程啊。所谓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是因为你看作粪土所以把它丢弃，
可能以前已经捡起来拿的挺久了。
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我们拿起来，我们好不容易刮了一身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他在这里会说这个思念变为虚妄啊？你越受高等教育，你的思念越虚妄，越以为自己有学位有知识，其实你越无知，你的心是昏暗的，因为你看事情和神看事情是相反的。人以为有尊贵的，在神看起来是羞辱的。这个道理你得懂啊。
所以说就是人的知识抬头就跟你要变啊，讲理啊，有一个道理在那边，这样理通了捋顺了才肯服下来。
我们现在在这个德州啊，那么德州是美国的笑话州，美国人最喜欢开德州佬的玩笑。 德州的确有它老土的地方，
牛马成群呢。
牛马成群在咱们这是好事，你知道休斯顿办一年这个牛马展呢赚多少钱了。但是很多这个美国的所谓现代艺术啊，土艺术啊，啊，比如说他们街上摆个雕像啊，然后最近送女儿上学，他们校园里面那花了恐怕至少也是几十万做了一个这个牛仔跟他女朋友在跳舞的一个雕像，那看看真是难看极了，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啊。那这还不错，他至少我看懂他是什么东西。像毕加索啊，你看看他把一个人的眼睛画这么大，身体切成好几块，几个粗线条啊，就像一个分尸案一样，把一个女人摆在那上头，这个叫做艺术作品，是不是？一卖几百万，那你在这里面搞久了之后啊，什么是艺术啊？什么是美啊？你完全给搞反了。
这个有点都是自人自己定的嘛。
啊，问题就在这里。人自己越定你越不认识神，这个叫做你无知的心变成灰暗。
而且这种名牌效应啊，毕加索画的，那换一个人呢，画一模一样的，那就不行了，就不值钱了。
就是了，这个是真的事情了。我很早以前的节目里面讲过，就是女儿上这个修大，就是它里面就有一些雕塑品啊。有一天呢、啊，这个是差不多20年以前，有一天有一件雕塑品真的被那个收垃圾的人当成垃圾拿走了。上了新闻了啊，这当然我们是看着笑话，但是那个收垃圾的人好像还不是捣蛋，他真的以为那是个废物。
那他倒霉了没有啊？是被抓起来？
哪会倒霉呢？不知者不罪啊，装傻也可以啊。不然他们有的东西摆上你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个叫好看吗？那个叫艺术吗？这只是一个审美，而且这种东西是不伤人的，没什么了不起、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所学的一切事情上都有这个问题，你信主之后就要把它通通丢下来，重新学习一次。就好像你看见那些倾心爱主的教会老姐妹，你听他们祷告，你就自己应该知道惭愧，
嗯，
对吧？你这样天天凡事上这样做，你就不容易骄傲起来，
嗯
啊。所以很多圣经的金句啊，我们专喜欢挑那个好听的，要花相等的功夫在默想。这些神的话讲到我们败坏的那一面，你要把自己的从前、自己的今天、自己的里边呢，拿来好好的在这里对照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人？是不是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啊，我觉得最简单的道理，
对对，
小孩子明白。
哦，我们里边有没有所谓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对吧？
对，就是有喜好做高位，
嗯，
喜好做大臣是吧？有威风啊，在人前有荣耀
啊。像我们这个做节目啊，做节目要剪接。什么叫做做节目要剪接呢？就是你今天录了，明天停停，后天剪剪，大后天再发上来。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听见自己有多少纯邪僻的心讲那些不合理的话，可是你当时不知道，
嗯。
我们信主之后还是做了很多很丢人的事情，讲了很多很不合适的话，
嗯，
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呢？是因为存邪僻的心，存心不正，
唱高调的，
哎，不管是唱高调唱歪调，你伤人呢、啊、不对的这些事情常常拿出来反省反省，我们里边是不是仍然有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肯定的，因为你仍在肉身之内，你的肉身还是一样的败坏，而且继续败坏下去。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稍微留步留步，品尝品尝，回忆回忆，不要忘记我们那个粪堆是怎么样的臭，就能够帮助你，你这个人会骄傲不起来，知道呗？
是，
所以一个太刚强的弟兄，每天早上5点钟能够起来，从早到晚不犯罪，这个人其实我不认识他的，他很可能也不认识自己的。嗯，
我小时候一度有羡慕这种祷告起来非常流利，然后讲的话、语速又很快，然后很熟圣经那种。有一段时间我很羡慕，说哇，这样的生命很好啊。
嗯，
这个不流畅是不是？
到这样的教会轮不到你开口的，哼。
就是真的口才嘛，那时候给你记录这个。后来其实就是如果把那些年长的那些放在一起，我发现说，哎，回头想一想，仔细想，这个生命啊，到底是羡慕哪一个？ 我可能觉得是后面。
其实祷告的本钱就是在乎接着我们现在所讲的，比如说这一段，这是罗马书一章28节、29节、30节会背的人不多啊。为什么要背这样的圣经？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圣经里面默想？因为你真的花时间去的话，你就会祷告了。你要是真真正正面对自己里边是怎么样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哎呦，这个其实每一个后面我都可以签名了。
嗯，对，我也记得一个老长辈哈，他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跟一个年轻人哈，他觉得相当不错，然后带他祷告，
嗯，
就是找这段圣经。
哦，真的，
每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窝里面有没有装满不义，
有，
然后带他一直到最后一条，后来他发现说，哎呀，我不行，他在上帝面前是个罪人，
嗯，
然后他就回来信主。
哦，这么好，这么厉害。
对对，那个长辈，他就是一项一项带着陪着他，
嗯，
读这段圣经嘛，
嗯，
读了一条，
嗯，
我们自己行查，就是讲一讲这个问题。
绝对是有益处的。你要怎么样学会这个做默习啊？真的做一个拣选末位的基督徒，哎，我劝你在这些事情上花功夫啊，花功夫。自己怎么看自己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到了你服侍的关键点上，你一定要晓得你自己是谁。我们是谁？我们谁都不是。这个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现在要注意的不是这个降低升高的事情，也不是到时候主要给你的光彩，哎，因为非常非常有可能啊，我们现在认为自己坐在末位上，被请的时候到了天国的筵席也是坐在末位上，然后那个请你来的人啊，有没有来对你说，陆家请你上座呢？
嗯，没上座那也就坐着吧，没关系。
对，你得有这个预备，因为很可能主要是看你一眼说，啊，你选对了，
那就
你本来就该坐那你就坐那儿。
对，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那当然啦，陆家坐门哥隔壁，咱们两个在什么做节目，对不对？你坐远一点呢，讲小声话没人管，你知道吧？
嗯，
这个默习的观念啊，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我们所有的一切有什么不是得来的呢？有什么是可以自夸的呢？你能够想，你能够明白，你能够听得懂神的话，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哪怕现在所知道的也是在神的启示啊，开心窍啊。
弟兄姐妹要在这个末位的，我们就说哲学上好了，好不好？这个做末位的学问上啊，有一个啊根深蒂固的思想，有一个有根基的看见，就是我们不但是应当做末位，本来做末位，而且是永远做末位的。哎，好了，陆家，我想我们这个主耶稣这个请客教训，排排坐哲学呢，先停在这个地方。哎，
嗯，
下会儿主耶稣对那个请他的，哎，法利赛人首领还有话说，就你躲他没地方躲呢，对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 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